愿主内平安。刚才所唱的副歌能背吗？不勉强，但是的确是很宝贝。为我荆棘冠冕你肯当，为我十字架你为钉死，为我受害，为你我献上我的命与什么？爱。为你是你，大家都懂啊。弟兄姐妹小心啊，你唱这首诗歌神在听啊。这个是我们的奉献，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因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客遍十方，但是我们的神他悦纳欣赏我们在他的面前的祷告，在他面前有一个心愿，神要做成这个工作。虽然我们不行啊，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愿意啊。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的确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值得我们见奉献，值得我们见侍奉，太宝贝的主。我们要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下面的经文我们找不到都一同来念好吗？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翻到后面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我们还要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最后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也应着你的爱，我们一同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心的确是欢喜，我们的灵也的确是快乐，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你没有离开我们，并且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主啊，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够不上，但主啊，你还是爱我们，你还是忍耐我们，你还是愿意将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复活的日子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你得着我们的心，你也得着你该得的荣耀，你也成为我们的祝福，照着你所应许的。主啊，祝福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 成为我们，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侍奉的实际。主，我们谢谢你，主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最近在主面前仰望主的时候，好像里面有一个感觉要我在哪里看一看那些给主所大用的过去的主的仆人。假如我们问大家，在过去的主的仆人使女里面，你最羡慕的、最盼望的要做那一位啊？那姊妹们呢，很多就会讲了，我盼望做盖恩夫人，我盼望做宾路易师母，我盼望做何寿恩教士，我盼望做这个那个，这个是很好的羡慕啊。希伯来书讲，我们要效法他们信心的行为啊，我们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这些人在神面前都很摆上，都很蒙福。那假如我问弟兄，你们有没有里面所心仪的、所盼望能学习的、能效法的那些主的仆人？那你会不会第一个就想，我效法尼托生弟兄，我效法史伯克，我效法 Campbell Morgan， 我效法穆安德烈？哎呀，很多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那个人叫穆迪。穆迪这个人在神面前曾经是神很大用大用的一个仆人。他生在19世纪，这个人本来呢没有什么聪明的，这个人本来家里也不是很富有的，这个人的爸爸也很早就离开他们，这个人家里呢有9个兄弟姊妹，但感谢主，主给他们有一位敬虔的母亲，有一位懂得在神面前为着孩子们祷告的一个母亲。所以有人讲啊，假如没有这位敬虔爱主的姊妹，就没有目的，不会有目的，不，没有后来的目的，坚持给神用的一个仆人。我们知道目的呢，他这个人传福音啊，的确神很用他，用他的传福音，这个人很有力量，这个人一次的聚会可能有3000人聚在一起，他一次的那个福音聚会可能有1000人几百人在那里决志要归向神。在他一生里面啊，可能要上1000万的人因着他归向神。所以这个人不简单啊。啊，但是我们都会很谦卑的讲，哎呀，这些前面主用的使女，这些前面主用的仆人，我们想就是想，我们哪里会到他们这个地步呢？啊，神不会用我们的。我们的恩典，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哪里会够得上他们？穷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那个给神用的那个情况。在一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子，但在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神不是看外貌。是不是？我们的神是看什么？我们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是看我们的志向，是看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对他爱慕的心，那个对他听命于他的那个志向。很多人神拣选他们来做那个轰轰烈烈的见证，有些人一生里面都是很平常的， 借到见主的时候都是很平常的。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在哪些有恩赐的仆人里面，有些是一千两的，是不是？有些是三千两的，有些是五千两的。这些人神根据是根据给他们的恩赐来的赏赐呢，还是根据他们的忠心来给赏赐呢？我们知道五千两的人在历史历代里面都有，但不多。三千两的恩赐的人比较多，一千两恩赐的人最多。那你就看了，哎呀，照我们的里面的领会，那个有的最大恩赐的人，他们对的赏赐肯定是最多的。这个是我们头脑里面所想的。那一千两的很普遍啊，他们所得的赏赐呢，不能跟那些五千两的很大恩赐的人来比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主所救赎的儿女啊，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是什么心智？受苦的心智。但是你看啊，有些人一生里面真的是很平安，很过得很不错，过得很平顺，一点难处都没有，一点痛苦都没有。但是那些主所大用的人，像保罗一样，像约翰一样，像耶利米一样，很多主的仆人，像十一个门徒，加上后来再补上去那一位，历史上告诉我们，除了约翰以外，施洗约翰以外，不是，除了使徒约翰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好死的，都是为主殉道的，都是死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情形。最近在网络上面有肢体问，圣经里面讲了许多的冠冕啊，有公义的冠冕是吗？啊，还有荣耀的冠冕啊，还有喜乐的冠冕，还有不起码有四个五个的冠冕。那他就问了，那是否真的有这么多冠冕吗？那后来我就回他，我里面有点感觉，我就跟他讲，我在网上回他，假若是有一个主所爱的，主所怜悯的，他也愿意为主摆上的，又公义又喜乐又忠心，他能得着几个冠冕？四个五个冠冕都能够得着，都戴在头上吗？有一个王将五个冠冕四个冠冕都戴在头上，你会觉得怪怪吧？那些冠冕是主照着他的公义赐给那些照着神所吩咐活在神面前的。当然是这个冠冕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还是属灵的意义，还是作王的表记，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的确很多人他为主至死忠心，为主摆上他们的生命，这些人又得着很大的赏赐。但是那些有受苦心志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很警醒的等候主再来的，这些人要不要得着赏赐？也要得着赏赐。因为他们在哪里有预备，他们在哪里等候，有一天神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摆出来，他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他们就能够叫主的名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按照神的公义， 我们很难用人的那个理解去定规神要赏赐的大小。这个目的弟兄啊，就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啊，但是为什么神要用他呢？那为什么神不用你，不用我，不用他们能见识的为神用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对于恩赐，对于服事，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定规的。我们可以定义，我们可以奔跑，我们可以去追求，当然这个追求也是必要的，但是神要不要给我们这个神主宰的权柄？你追求不一定得到，你不追求更加得不到，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但是不因为你的追求神就一定要给你，好像你在神与你中间有一个那个妥协，有一个交换条件的那个情形的里面，不是这样子。神有他的怜悯，神有他主宰的权柄，都出于神。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点，神要拣选一个人，要使用一个人，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也是神所要知道，所要考虑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见证的时候知道，神对一个最大的罪人他有办法，神对一个刚硬的人他也有办法，神对一个懒惰的人他没有办法，是不是？你们认同我这样讲话吗？啊，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故事这样子吗？有一对夫妇，这个做先生的懒惰的不得了，然后有一次这个平常都这个太太照顾他的，然后有一天这个太太要出外几天啊，就告诉他，我将你要吃的东西都放在你的颈项上面，那个面包啊什么放在你的颈项，旁边有水，你肚子饿你就很容易拿来吃吧，我几天就回来了。结果这个太太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死了。他看到不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死的人啊。为什么？懒惰，不听话，不动手，结果死了。你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跟我们的懒惰情力追求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虽然你这个不能用来跟神交换，那个要给你的恩赐，但是你连这个都没有，神怎么给你呢？目的是个情力的人，目的是个热心的人，目的的同工 Terry 他写了一本书，就告诉我们这个目的啊，为什么神能用他，他究竟有什么特别，究竟神看中的什么，神用他，神就大大的用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战士。为什么？他一共写了七点告诉我们目的，他有这七方面的特点，结果神就能用他。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是崇拜一个人。Terry 讲，这个目的啊，他不是个完全人啊，你要小心去查看呢、啊。目的也有很多的软弱啊，但是目的有一个特别，他在神面前的光景，神喜悦。他所摆出的代价神悦纳，他所追求的神欢喜，结果这个人神能够用。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这七点我们都看过了，我们知道我们羡慕的话，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付出我们的代价去追求的话，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面会技术有目的，虽然神不一定是大大用我们，神可能将我们放在一边，但神悦纳我们在他的面前那个属灵的光景，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像那个懒惰的人啊。神将什么恩典都摆在哪里，什么恩赐都预备要给你，但是我们只是看见，只是知道，但是不肯去享用。目的有七方面，叫神能够用他的。这七方面对我们来讲不是太特别，但是呢，他能够坚持，他能够有那个属灵的实际，结果呢，神就能够用他。在同时代里面，有很多都是牧地的同工，比如我们讲有穆安大烈，有那个 Campbell Morgan， 还有那个撒盖，就是他的同工，都是在神面前给神大用的。但是好像对牧地神特别的使用。我们知道那个司布真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我们知道司布真讲道是很好的，穆安大烈也是灵命很高的一个弟兄， Campbell Morgan 他是解经的王子，是不是那个撒盖是个诗歌方面很有恩赐的那个牧地的一个同工，曾经两个人配合带领很多很多的人归向神。但是为什么神好像特别用这个牧地呢？并不是说神没有用其他的人，但是在比较上面神特别用这个牧地。有七个点我本来要用 PowerPoint 打出来的，但是我电脑是很 stupid 的，所以我就没有弄出来。本来将这七点呢都打出来呢，就大家比较轻松，所以我只能讲出来，你们尽量听好不好那这七点里面呢，第一点，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所以神能用他。他找到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命令，他全部都有遵守。他不去找理由来跟神讨价还价，只要这个是明显的他就遵守，或者不明显的他也遵守。他是完全的顺服。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工讲，就是跟这个撒盖讲，他说假如神有一天叫我让我从这个窗跳出去，我也跳出去。他能够完全的顺服，只要是神的吩咐，只要是神的命令，只要是圣经的话，不论他明白不明白，他都愿意遵守。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我们也听到神的话，我们也有圣灵的感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总是会计算一下，我这样顺服的时候我到底那个后果怎么样，我这样顺服的时候究竟我从神哪里得着什么，或者我自己有什么损失，我们总是会这样子但是目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一个不顺服的人，哪怕他有很大的恩赐，哪怕他有很大的口才， 神都不能用。因为顺服是做仆人第一关要过的，听命胜于信使，是吗？在旧约里面，一个仆人到了一个安息年他可以出去的时候，他的主人按照律法一定要放他出去。但是假如这个仆人讲，我爱我的主人，因为我的主人对我很好，我不愿意离开，我要继续做我主人的仆人，然后就要做一件事情，主人要将这个仆人带到那个门框那里，用一个锥啊，锥子将到耳朵钻一个洞，是表示什么？就表示从今以后你还是个仆人，你必须听话，你必须顺服，否则你就不配做一个仆人。所以目的就是一个这样子完全顺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找一个理由，哎呀，这段的圣经这个命令是明显的，我知道的，并且我能够做，我就遵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理由说，这句话我不太明白，这句话可能有疑问，这句话可能是 不是这样要求的，等做，慢慢做，慢慢等我明白了我才去遵行。目的不是这样子，目的是一个完全顺服，他相信圣经所有的话，无论他明白的或者他不明白的，他都愿意顺服。弟兄姐妹们，这个学习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但却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条件。你不听话的，你不顺服的，你做的怎么最好，你也不能得着主人的欢喜。我是做一点的那个工程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跟我的伙计讲，你要照着我的方法这样做这样做，那这个人很本事，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有些时候他就凭着他的聪明，他以为这样做更好，那结果呢，我没有完全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是说你照着做就行了，但因为他很聪明嘛，他觉得这样做更好，结果呢就给我麻烦了。因为我这样做虽然没有告诉你，我是有我的用意的，我是要这样做你不知道，但是你照着做就好了，结果呢要我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去更正他做的，那不如不做更好，是不是？不能顺服，不能听话，不能照做主人所有吩咐的去做。目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人，所以神能够用他。第二点，目的是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假如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在祷告的功课上面学不好，你知道祷告是个侍奉啊，祷告是个在神面前一个侍奉。一个懂得工作，一个懂得主职，一个懂得侍奉，一个有一个热心的人，他不懂得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就去做了，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人做是做了，但是没有力量，这个人做是做了，他不知道神的心意，这个人做是做的，但是这不就神的称赞。目的懂得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但是很直接，直接向神要。他的祷告不重复，他的祷告并不用很多属灵的话语，直接简单 信心。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叫我们里面啊，叫有些人里面是很愁苦的，因为你发觉没有，好像没有那个生命，好像没有那个活泼，好像都是一些的预备好的台词。对不起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讲，就算不是我们全部是这样子，起码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重复了，我们以为我们全部用属灵的话语，我们以为我们有些很高的很有智慧的话，我们祷告出来神就听了，弟兄姊妹们就能阿们了。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讲了多次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的祷告我很感动，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不能忘记，他在白饼区里面见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爱你，因为我知道你爱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会讲，我要么不祷告，我要祷告呢一定要许多的阿们，一定要一鸣惊人，一定要用尽所有的那个属灵的话。我不是说用属灵的话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你过于见做的时候呢，反而那个真实性没有了，那个直接性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目的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知道任何的事情他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他凭着信心直接的要。在许多的事工里面，在许多的难处里面，他随时跟他的同工向神祷告。有些时候目的要到别的地方去领会，他就告诉撒盖他的同工，跟他们的那个圣经学校的学生讲，你们要一直为我祷告，要祷告到三点四点，或者祷告到天亮，用你的祷告托住我。所以难怪目的所到之处他都能够给主用，都能够为着神赢回很多那个将要灭亡的灵魂。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祷告的人，他知道这位听祷告的神是信实的，是又真又活的，是丰富的，是能够供应他所求的。他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求。我刚才漏掉一个弟兄啊，是主过去所用的仆人，他的信心是很宝贝的，这个就也是这个木字开头的，是谁呢？穆勒，是不是啊？这个穆勒呢，但那个时候也跟穆迪有来往的啊，所以彼此影响啊。穆勒也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一生里面他所需要的都是想向神要的，神他见证说神从来没有不答应他一个祷告。所以这些懂得祷告的人，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啊，他们就有信心在神面前来见祷告，向神要他们所要的，神也答应也赏赐给他们所要的。有一次在那个芝加哥大火的，应该是1137年吧，那一次的是美国历史上面一次很大的火灾，整个芝加哥市呢差不多一个很大的比例的都销毁了，烧毁了。那个时候那天的晚上，这个大火的第一天晚上，那个火呢烧了4天4夜。那一天穆迪在那个芝加哥领一个会，有3000人在哪里参加这个聚会，忽然间知道有个消息来了，全这个大火起来了。那个正在唱诗歌啊，
那四个也停止了，下面要讲道也停止了。他们目的就叫大家回去，因为这个火实在太大。那这个大火呢，后来统计呢，整个市损失很大，有250人死亡。那次目的呢，就停下来，就让他们都回去。后来目的回想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见证，他说，这是我毕生的遗憾，我没有将会众聚在哪里，为着这个自家做事一同祷告。你看一个懂得祷告的人，他就是因为那一次没有同心的在神面前祷告，结果呢，这个成为他的遗憾，他非常的心痛。假如那次他们不是这样子快就走，聚在哪里为着这个自家锅来祷告，神要做更大的工作。所以这个成为这个懂得祷告这个弟兄呢毕生的遗憾。这个是第二点，他蒙神喜悦，能给神用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他是个肯出代价勤力读圣经，并且要坚定遵守圣经的话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敢出代价。很多人信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圣经还没读完一遍。正常来讲，我们这个圣经啊，从新约到旧约呢，我们一年最少读一遍。然后你不要问我郭弟兄你读了几多遍，我告诉你我也很软弱，我不告诉你我读几多遍，但是很重要，最少每年要读一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等你在主面前你肯多出代价，你就多读一点，目的是一个肯出代价读圣经的人。他不只是一个肯出代价读圣经的人，他更是一个要坚持遵守圣经的话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查考圣经，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一个遵守遵循圣经教导的一个人，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个的情形。你可以读，你可以出代价，但是你不一定遵循。这个撒盖他的同工告诉我们，目的很多时候他早上3点钟就起来读圣经祷告跟神相交。当然这个标准不能用在每个人身上，是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有一个爱慕主的心，我们能够早上能分辨一点时间出来啊，哪怕是半个小时，哪怕是15分钟，在你一天里面，在你开始的时候，开始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的去做事的时候，你先将自己在神面前给分辨出来，你来读神的话，你来向主祷告祷告，你来得着主的供应，你来叫主得着满足。那见此有经验的人就告诉我们，理解15分钟，理解半个小时，足够你一天你所需要的能力来应付。但是呢，特别是冷天啊，我们真的起不来啊，真的起不来。所以你要出代价，真的要出代价。弥陀僧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要看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你就要看他早上能够从脾窝里面出来不出来，你明白这意思吗？你能够的话，你是蒙福的；你能够的话，你属灵生命一定有长进；你不能够的话， 然后你就没有得着咯。你一天的里面的要用的力量呢，你都没有得着咯。难怪我们在一天里面遇到很多事情，我们的应付，我们的办法，我们都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你在开车的路上，人家从后面超速的越过你前面，你照样刚度性的人会按那个喇叭，就表示你的不满，是不是？不不不，你很容易因人家一句话，你就会发脾气了。你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你不敢低下头来祷告，你不敢感谢，因为你没有那个力量，你没有主那个给你的那个丰富在里面支持你。弟兄姊妹们，这个事实我们的情形呢，盼望我们都没有。你早上最好的时间，你不来奉献给神，你先去做别的事情，结果呢，那个最大的损失就在你身上发生。说愿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能够早上为我们分别一点的时间，叫我们在接触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跟他有交通，读经祷告，这样子呢我们就蒙福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会软弱，所以我们要求主特别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求主特别来吸引我们。既然主将一个心愿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靠自己，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起来，我们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穆迪的圣经非常的熟，他有时候讲到呢，他不讲其他的，他就讲圣经里面的人物。很多人都喜欢听他讲圣经里面的人物，从人物的身上看到神的那个心意，看到那个属灵的教导。目的不讲太高深的道理，他只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就在哪里分享。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记得一件事情，现在讲起来就非常的搞笑。我第一次给负责弟兄们安排在台上讲道，你知道我是讲什么题目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是讲那个活祭啊，活祭啊，一个小弟兄第一次的学习就讲活祭，讲得头头是道，后来呢叫我惭愧得不得了。这个根本不是你的经历，你根本是看很多的书啊，有很多主用的仆人他们所讲的他们的精髓，你将它集中在一起，然后的凭着你的聪明你就来讲一篇道。我后来每一次想到这一点呢，我就在神面前非常的惭愧，这个不是你的，这个也不是你实在的属灵光景，你根本没有在神面前付出你那个代价。你不要以为属灵的生命是一下子就有的，那是穷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你里面有你才能够释放啊，你里面没有呢，你都是靠着别人，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些传道人，你听到他讲的高言大志，很高深奥秘的题目，不一定是他的，你要懂得过滤，你要懂得吸收神要给你的那一个部分，你不能全部接收，也不一定都是他的。目的是一个在神面前见着读圣经亲近主的一个人，难怪他讲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用圣经的话非常非常的有力量。他一次可以叫1000人蒙恩得救， 一次可以找几百人，几百人蒙恩得救。
第四点，我看时间可能不太够，我尽量讲。第四点，目的是个谦卑的人。目的是个谦卑的人。什么叫做谦卑呢？有一次，根据他的回忆，有一次他讲了一篇道，他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后面，他往前走，有个弟兄在后面讲：“哎呀，穆迪弟兄啊，你今天讲的真是太棒了，啊，真是太了不起了，啊，你真是神所大用的仆人。”那穆迪怎么讲呢？穆迪讲：“我几乎要回头来跟他讲话。”然后就是说，穆迪以为回头跟他讲话也是一个软弱，也是一个骄傲的表示，穆迪就继续走。有一次，约翰卫斯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约翰卫斯理也是有同样的经历，他讲完道下来，那的确他讲的道非常不错，很有力量，然后有一个姊妹就在他的面前告诉他：“哎呀，约翰弟兄啊，你讲的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很佩服你。”那卫斯理约翰怎么跟他讲呢？哎，姊妹啊，你为什么这个话跟刚才跟我讲话的人一模一样呢？那个姊妹就问他：“啊，之前有人跟你这样讲啊？”他：“是啊。”“那是谁啊？”卫斯理约翰告诉他：“那个就是魔鬼。”你知道吗？这些话呢，本意是不错，但是呢，你知道吗？那个仇敌的诡计，他可以利用这些话来成为主的仆人的探讨他，叫他骄傲。所以很多的时候啊，你说赞美的话也要小心啊，啊，你不如为他多祷告，你不如为这个主的仆人求主保守他。很多时候你不用当面的说：“弟兄啊，你讲的太好了。”我们知道撒旦这个很诡诈的仇敌，他试探人啊，他不会停止的，他会看机会的，他甚至试探我们的主，他不是试探一次啊，他试探以后他还要回来试探主的，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撒旦要找那些机会，我们以为是没错的，以为是好意的，以为是这个是实在的情形，那结果呢？仇敌也能够利用。假如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就小心。很多的话，你不能在明处说出来的，你只能跟神讲的，你只能在哪里为他祷告，你只能在哪里用祷告托住我们这个弟兄。多少多少神本来大用的仆人，因为后来骄傲了，神就不能再用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是害他。穆迪是个很谦卑的人，穆迪在同工的配搭里面也很谦卑，很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带领的弟兄，虽然很年轻，我刚才讲过了，那个时候穆安德烈是他的同工， Campbell Morgan 也是他的同工，但是有些讲台要讲的时候，他总是让给这些弟兄们去讲。他不霸住那个讲台，他不显耀自己，虽然他讲到是非常很多人甚至走十几里路来听他讲圣经，很多见识的人，但是他谦卑，他知道他要在神面前谦卑。什么叫谦卑？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谦卑就是
谦卑不是你少想自己，谦卑乃是你不想自己。谦卑不是你少看自己，谦卑乃是你不看自己。你明白这话吗？目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人，他完全服在神的权柄里面，他跟同工的配搭也非常的和谐，人家对他的称赞他敬谢不要，他知道他还是一个人，他有人的软弱，他不敢夺去神的荣耀。有一个弟兄讲，一个主的仆人讲，谦卑不是外面一个态度，谦卑也不是里面一个感觉，谦卑乃是你看见神的荣耀，神的伟大，谦卑是你看见自己一点都没有。假如有人说你讲道讲得非常好，你也觉得你讲得不错，结果呢，仇敌就来了，很快的，很快就来了。今天为什么同工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人骄傲，有人不能够配合，有人不能够在谦卑里面配搭，有人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缺少的。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许多的服事都需要人，但你不是那个必须有的一个人，就算没有你也不是个大问题，但是神需要每一个人都摆上他一份。我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是必须要的那个人，但是神需要你一同配搭。假如有一天你觉得我是个很大的弟兄，你们都是小弟兄，我的属灵分量比你们高，你们都从我哪里得供应，都要从我哪里得帮助，这样子那个难处就来了。不单止这个侍奉不能和谐，并且有一天神不能用你这个骄傲的人。很多表面的骄，表面的那个谦卑，口里说的那个谦卑，有一个弟兄讲，这种的谦卑只不过是骄傲用另外一种的形态出现。你明白这话吗？哎呀，弟兄姐妹啊，你过奖了，弟兄姐妹们啊，我不是这样子，我没有这个恩典的啊，我愿意学习，神有一天能够使用了。哎呀，你听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它里面的骄傲。因为一个不谦卑的人，他就是不谦卑；一个假谦卑的人，他就是假谦卑；一个真谦卑的人，他不会觉得在神面前里面弯下腰来就够了。他会觉得我弯得不够，我还要再弯。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吗？他有一次对那些犹太人，将一个淫妇抓到他的面前，要主来定论的时候，主怎么样？主弯着腰，那个才是真的谦卑。你看到这位宇宙万物创造的神，他只能弯背下来，在那里写字。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写什么字，我们也不要去研究了，你越研究呢，要千奇百怪，百怪的那个理论出来，但是起码你看到一点，这位荣耀圣洁的主也是谦卑的主。目的是一个谦卑的弟兄，所以神能够用他。一个骄傲的人， 箴言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骄傲在什么之先？骄傲在败坏之先。只要一个人骄傲，无论是外面的骄傲，心里面的骄傲，神都知道。那这个人神就不能用了。他可以给神用一次两次，然后以后就不能用了。这个是谁的损失？是那个骄傲的人。目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神能够用他。还有一点，第五点，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开始唱那首诗歌，我们的手可以为着主献上，我们的口可以为着主献上，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爱情都可以为着主献上，甚至我们的命，我们的爱都可以为主献上。但是有一样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给主光照的时候，我们真能够服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这一点，我们不够啊，不容易做啊。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金钱。我记得丁老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奉献的故事。他说，当你的收入是很少的时候，你还能够奉献；当你的收入到100万的时候，你那个十分之一你就觉得很重了，是不是？你一个月收入可能1000块钱200块钱，你那个十分之一啊，你很容易出来的，很容易拿出来。到这个钱最多的时候，你就不容易了，你就会痛了，你就会觉得有血了。哎呀，这个就是我血汗的钱了啊！我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呢？我一点点就够了。目的还有一个特点，他不爱钱财。很多人捐钱给目的，目的都用在教会上面，都用在帮助教会的事情上面，都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他自己不留下一点。人家的奉献他都是借用，他自己没有留下来。他不爱这些钱财，他知道这些钱财是神的儿女的奉献，要用在神的儿女身上。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名气很大的主的仆人，他们开那些粉新会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有收费的，有收费的，那有些是不收费，有些有收费的，因为哦，他的理由就是要帮助他们的圣工。有些时候你去参加一天外面的聚会，我就跟丁弟兄去参加过一次聚会，那次是有一位大家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很佩服的一个人，叫做天上人，听过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自己说是神的仆人，很多神迹奇事的？最近这很多年就没有听到那消息了。有一次他来到澳洲，在那个好像是 WSY 有一个聚会，我还记得还是 WSY 有一个聚会，哪里我们去听啊，去听他这个人的见证。有没有听过天上人这个名字？不多了啊，讲起来也是十多年前了。那在里面听他讲到，哎呀，讲到自己啊，有多少天禁水，多少天禁食，甚至那个禁水禁食的日子还超过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才40天，他有70天。然后他在聚会里面讲的都是那些属灵的话，都是他的那个吐血的经历。然后到了一个时间，就要传一个袋子给你们奉献，传过来。这些钱财真的是用在事工上面吗？这些钱财，这个传讲的人，他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呢？后来我跟丁弟兄做不下去了，我说丁弟兄你要不要走？丁弟兄讲，哎呀，走了。啊，再待下去不舒服了，那我们就早一点走了。目的是不贪爱钱财， 一个贪爱钱财的人迟早会堕落，迟早给这个钱财捆绑，哪怕你是个神所用的大用的一个仆人，哪怕你用什么最好听的那个名目来受这些奉献，有一天神要显明你心里面你所注重的是神的自己呢，还是你的金钱的利益呢？所以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他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然有些时候神给我们过别的人有丰富，这个神特别的恩典，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保罗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大的好处，就是大利了。因为你在这个钱财上面，你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不会受到他的引诱，你能够保持你那个敬虔，你能够活在那个知足的里面，目的不贪爱钱财，他的钱财懂得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他懂得积攒钱财在天上。我们的主不是教导我们呢要积攒钱财在天上，不然的话这个钱财啊，有一天就算是我们的也会飞走了，有一天呢，就算还在我们哪里也会生锈了，你用不完带不走，是不是？你用不完了你带不走了。有一句那个似是而非的话是什么？这个是很聪明的人讲的，很有经历的人讲的，他讲钱财不是万能，下一句怎么讲？没有钱财就万万不能，那还是说这个钱财是最好的，是不是？你明白这个话吗？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里面，钱财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还在肉身里面，这个钱财对我们是有帮助，但是你不要给这个钱财捆绑了，你不要做这个钱财的奴隶啊！你不要给这个钱财最后引诱了离开神啊！你还记得迪马吗？迪马本来是保罗一个最好的同工之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哪里有一个很大的叹息：迪马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们都明白，去帖撒罗尼迦干什么？帖撒罗尼迦是个繁荣的都市，帖撒罗尼迦是个可以赚很多钱、很多赚钱机会的一个地方。保罗很叹息：迪马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哪里从哪里以后，你就再没有看见迪马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再没有看见保罗有一个同工叫迪马，跟他一样的在哪里侍奉神。目的不贪爱钱财，他懂得处理钱财，他懂得积攒钱财在天上，他懂得避开这个仇敌那个诱惑那个败坏。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看。是的，我们需要钱财，但是你不能受这个钱财的捆绑，做他的奴隶。这个贪爱钱财就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没有错，但是你贪爱的，你受他捆绑的，那这个就是过错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叫我不贫穷，也不什么，也不富足，因为我怕我贫穷的时候，我不能应付我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去会偷啊，去偷东西，就会亏损你的荣耀。假如我太富足的时候，我就不会承认你是我的神，我就不会依靠你，我就不会承认我所有的都是来自我的神。 求你使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钱财的那个比较正确的看法。目的他不谈爱钱财。第六点，目的是一个爱人灵魂的一个人，爱人灵魂，他看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所以目的是个传福音的一个勇士，一个战士，你知道吗？目的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意念，有一个祷告，他说他每一天他睡觉以前，他都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他睡在床上了，想起哎，我今天没有向一个人传福音，他就穿好衣服到楼下去。很多时候他见下去的时候呢，那碰见的人就说，你这个人是有毛病啊，你这么晚了你还下来向我讲这些东西。目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两句话，一句是你是否是基督徒，还有一句话你得救没有，啊，这个就打开他的话题了，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在下面，啊，这个人认识目的，但是目的不认识他，那他见到他的时候，在那个街灯的下面还是有一点的光，目的找过去跟他讲，哎，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然后跟他传福音，那这个人就发脾气了，你这个人干什么？啊，我也不是跟你很熟，你为什么在这么晚的时候向我讲这些话呢？那这个人就很不高兴了，走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在晚上在这敲墓地的门，他就找墓地，他说墓地先生，那是我跟你讲话以后，我回去这几天晚上都睡不着啊，说我一定要来找你，怎么才能得救？怎么才能做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目的向人，他见到的人就跟着传福音，无论是在车上在船上，他都跟着旁边的人传福音。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就怪，很怪，他有一个外号，在那个芝加哥的时候，他叫给他叫做疯狂的目的，他就是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选择环境的，不选择对象的，他就是要传，他里面有这个热心。那很多人他的朋友就告诉穆迪啊，你这个态度不对啊，你没有智慧啊，你只有热心，你没有智慧。那穆迪怎么跟他讲呢？我没有智慧，我有热心，我有爱心，我胜过你有智慧你却没有爱心，你却没有那个热心。弟兄姊妹们，目的真的是个爱人灵魂的人，他一生里面传福音救了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他能够有这个爱心，有这个热心，他能够把握机会，所以神就能用他。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很多时候都错了那个传福音的机会。不是没有机会，不是神没有安排那个环境，是我们不察觉，也是我们有智慧却没有那个爱心，却没有那个热心，结果这个机会呢就白白的流走了。目的是一个爱人灵魂传福音的人，他看重人的灵魂，他宝贵人的灵魂，所以神能够用他。还有一点我简单的讲，目的是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人，目的知道自己不够。有一次有两个姊妹告诉他，目的啊，我们需要跟你一同祷告，总是觉得你有些地方不对，总是觉得讲不出来，总是觉得你现在主这么用你了，但是我们总是看见你有些地方不对，好像是 不知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祷告。那后来他知道了，他没有圣灵的那个能力，人家所看到的只到外面的那个日星，到外面那个福星，但是没有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个能力。所以这两个姊妹就为他祷告，并且目的讲，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目的是能够接受弟兄姊妹们向他的提议，他是能够服下来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圣灵的力量。所以看见这个目的啊，他真的可以给神用啊。一共有七个点，大家记住吗？你愿不愿意有在这个七个点上面能够学习啊？你能够的话，感谢主，也祝福你有一天神不一定能够像用目的一样用你，但是你总是有一个机会，就算不用你，神也能够给你赏赐，因为这些话对你是有用的，神的话要阻击在你的里面，有一天在适当的机会神要用你。这个七个点大家记得吗？我在结束以前我再讲一次，目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第二，目的是一个懂得祷告，是个真正祷告的一个人，目的是一个肯出代价读圣经并且坚持遵行圣经的一个人，目的是个谦卑的人，目的是一个不贪爱钱财的人，钱财在他身上摸不到他的一个人，目的是一个黯然灵魂的人，目的是一个追求圣灵能力的一个人。什么人能够得着神的圣灵呢？能力呢？圣灵是赐给那些顺服圣灵的人。所以你看这七个点呢、啊，虽然是很独立，但是彼此相关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愿意给神剑用的话呢，从目的身上总有些功课我们是学得到，我们愿意出代价，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